职场好给力，让你 win。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赵奇祥，赵大比。好，今天请到一位这个奇人，我觉得我废话不多说，赶快把他介绍出来。欢迎我们的中华国际青年种子协会的理事长陈庆展先生，他的英文名字叫 Austin。Austin 你好。
你好，大比老师。
好，庆展，你不要看他是我们是一个协会的理事长，现在很年轻，30不到，但他的人生哦非常非常精彩，我觉得他一。刚才哦，听了简单的他的故事，我觉得他一个人已经把这个三个人的人生都快用完了哈。等一下，我们一步一步呢来了解我们的庆展哈。好，庆展，那个在大家哈这个了解你现在在为协会做的事之前，我觉得先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吧。就是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哦，那个当初的你是从军校在就读军校的这段岁月，对不对？当时你念军校是几岁的时候啊？
那时候我18岁，
然后是
我算晚读两年，
对，
因为我国中机测考了6次，
我国中机测考了6次哦，这样子。
我是很多人眼里很头痛的那种小孩。
你是坏吗？还是学习障碍呢？还是？
我的朋友都很活泼
哦，都很活泼。
可是，在台湾的传统父母眼里，这些活泼的小孩都叫做坏小孩，或者是比较不 OK 的小孩。
哦、了解，跟人家吵架的时候比较热络一点的、啊，沟通的时候比较热络一点的、
啊，对，是这样。
然后手脚比较那个的温暖一点的、啊，哦，对不对？
对啊，是这样说没错。
哦，这样子。那你曾经做过最坏的事情是什么？
曾经做过最，就是。很多父母亲听了都会心痛的。我曾经抓我妈的头去撞方向盘。
哦，抓你妈头撞方向盘。
这个是对内啦，因为人生到了一个体悟了嘛，所以觉得家很重要。
是。
那在外面的丰功伟业，那我们就不赘述了。
哦，不赘述。我的天哦，你看看。但是人生如果不经过这一段，又怎么有之后的体会呢？哇，好，那段很活泼的年少岁月。所以其实你是到了18岁，那个时候是国中毕业的概念，这样说。
对，因为我重考考了2次嘛，
对，
就是算机车那时候是6次，
对，
所以我第6次的时候就去读了军校，
就去读军校了。
对，那时候读军校的概念很简单，我只是想证明我自己给我爸爸看。
哎呦，
对，我只是想证明这件事，因为他说大家都管不动你，那还有谁可以管你？
嗯，
心里 OS， 那军人来管我好了，最难管的就给军人管好了。
对。
那时候有个很好笑的开头是，他就说：“那你去读军校，你要我签同意书可以。
嗯，
那你签了，你一辈子就要当军人。
嗯，
那就是用拐用骗的，当然就说好啦。
对，
年轻人就是这样嘛，
没错，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可是你为什么一心要去军校，给那么多人管你啊？
一个，我只是想证明给我爸爸看，真的我可以被人家管。
哦，
那我就骗他说好，我愿意当一辈子。
对，这也是一种笑、欸。
可是这个埋下了一个很严重的伏笔
啊。是，然后呢？
就开始
去军校。军校，你还记得那时候当初进去有没有什么震撼教育啊？
哦，那些都有，剃光头啊什么的啊。
剃光头，然后那个班长还是连长还是什么长，就看到你。
我们是大队长。
你们是大队长，然后就看到你，哎、欸，怎么就比人家多2-3岁这样子？
对，就
进来
屌屌的，
屌屌的。然后呢？
可是又很油这样子。
又很油啊！哎、你现在看起来不油啊？
历练过了啦，
历练过，24岁就历练过，你看看从什么时候开始历练，然后有点油，然后呢？
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了，因为高中现在都有推所谓的志愿服务学习这件事情，
对。
那军校也要配合教育部做这件事
哦，
事情这样，
对。
那我从高一就开始做了志工，
哦，是做志工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意义的。那时候因为我进军校那年是98，刚好是88风灾的时候。
哦，88风灾的时候。
对，然后那时候我生命中第一位。我觉得蛮重要的贵人之一，
对，
他叫李敏丽老师，
对，
这个老师他带我们去88风灾的灾后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营区，这样
是，
带小朋友，
对，
那时候去带小朋友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哎，我们好就去帮忙他们，我们有能力可以去帮忙他们，
对，
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艺术治疗的东西，
啊，带
了一个小妹妹，
对。
那个小妹妹，我们艺术治疗之前开始是一个很轻快啊，鸟语花香的音乐。
对，你说你那位恩师，他会艺术治疗，
他会对艺术，
他会是哦，了解。我想说，你军校你也会到艺术治疗，以前还是个不良少年啊，不活泼少年呢、欸。哦，好，然后那个老师鸟语花香，对不起，然后呢？
那小妹妹画的图就很漂亮啊，
对，
有花有鸟啊，
对。
随着音乐的转变变成什么狂风暴雨啊，
是
他开始啊拿出比较暗色系的画笔开始画。
对，哎呦，这个小妹妹好有感受哦，
才大班。
越
画越黑，越画越黑。
对，
那之后他就把那个图画纸给撕了。
哎呀，天哪！
他的爸爸妈妈在下面。
对，那看不吓死，说你们这把我小孩子都乱搞。
不是乱搞啦，就是一个艺术治疗的过程，把他心里面的那个东西给引发出来。
哦，明白。
那对于一个高一的我，18岁的我来说，我说我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他就看到他爸爸妈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没了。
你说那种负面情绪就没了，释放了，是不是？
诶，是他爸爸妈妈没了。
什么是没了？
就画图啊，狂风暴雨啊，爸爸妈妈就这样没了。然后之后这个妹妹，我就是前一阵子啊，就是我一两年会，就是一年每年会去看她一次。
对，
所以说我来到台北打拼，就回去的时间就变少。
对，哦，所以说这个孩子是亲眼看到自己爸爸妈妈没了。
啊，
哦，然后在画画的时候就把这段故事
阐述出来，
阐述出来，然后把它撕掉。哦，这就是一种哦心灵的倾诉，然后把它去泄压。一个小学大班，天哪，哦 ，OK。然后接着你就回到了北部，继续当兵。
我还在军中啊，
在军中，军中在哪里？
在高雄。
在高雄凤山。然后你还有持续见这个小女生。OK，
就是陪他一年就去看他一次，这样。
对，
那后来就是到了回学校嘛，就是服务完回学校，我们学校推志愿服务，所以我要去创世基金会。创世基金会它也是我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对，哎，你怎么人生都是跟这个公益开始很有关啊？你当初只是学校要推，你就是半推半就哈，那怎么现在开始变上瘾了的感觉？
我只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蛮重要的还有一位贵人也在这个创世出现了。
对，
他告诉我们说，很多社会上需要帮忙的人其实不会为自己发声，其实就在你我周遭。
是，
可能你隔壁的阿姨正被家暴，妹妹正被打。
对，
可能路上的流浪汉正没有东西吃。
真的没错，
这些人真的不会，可是真正为自己发声的那些人其实资源都还不错了。
对，
那时候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寒暑假我去的比这些员工都早，然后跟他们一起加班，
对，
可是每天都这么做。
对，
我整个寒暑假是泡在这种非营利组织里面，
哦，
活动我尽量去串，都是串这种工，我觉得好有意义。
对，
那我从以前搬箱子啊，
对，
就是去到先出劳力，到最后他们给我一个小办公桌，
对，
然后有电脑，我在这边的这段历程，其实他大家有，就是这些行政人员有目共睹，
是，
所以我才发现说，原来我做志工可以学到这么多。我没学过的东西，在军校里面学不到的东西。军校学的是领导统御，
对，
是在外面职场上学的东西叫做合作
服务，对，
内容这样，
同理哈，
就这样做，
对，哇，好特别，然后呢，接着你还在军校中嘛，对不对？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做志工做了快3年左右，
对，
21岁了嘛，
对，你那个时候。人的面相一定都会改变的齁，对不对？我现在看庆产，刚才我其实偷偷在跟我的朋友讲齁，那个加干啊，齁，那个 Chris 齁，上次我们访问的，我说这个庆产有老板脸，齁，就是那个跟人家不一样，对，齁，然后但是你那个时候还在当军人嘛，那跟家庭关系呢？
那时候我跟我爸是非常的还没办法破冰啊！
哦，水火不容中。
对，我试着还是要想跟他们沟通。
对，
那可是一个转捩点发生了。我做了3年的志工，终于被我熬出头了。
哎呦，怎么说？
那时候台湾有个机构叫保德信，是就是
小弟我以前在保德信服务过，
哎，
4年的时间，
真的。
对，我到学校去发传单，说要不要来报名志工啊？
真的。
对，
我是那12届的青山大使。
是，哎呦，
就是从5700多就选2个。
对。
说我何德何能被选上？
对，
然后我最后看，好了，我做了3年的志工，换一次美国亲善行，啊，真的也蛮感动的。
对啊，
做志工可以被肯定这件事情，
告诉谁帮你报的啊？
李敏丽老师。
哦，就是那位恩师，第一位带你做公益艺术治疗。
我保德信我报2年，第11届没报成功。
对，
然后第12届我再报一次。
太佩服了。是，
我就告诉我，其实人只要坚持做好一件事，
对，
都会被人家看到，
就被看见。
那我爸爸的同事当然也看见啦，
对，
有上报纸嘛，
是。
结果我爸说那不务正业，
哦，
心都凉了。
对，没错。
3年，你怎么还不能肯定我？
哎，老人家呢？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军中有个阶级制，这个也是额外的小插曲分享。
对，嗯。
那时候因为要被总统被接见嘛，
对，哇哈哈。
然后因为我们所谓军中有个阶级回报制度，
对。
那时候因为我没有做好这个回报，
哦，
对不起那时候的大队长的，
是，
没有回报，他就被校长盯着嘛，就是校长是少将，
对，
他就被长官盯着满头包。
哎，你们的人要去给总统接见，
为什么没有去跟他们逐级回报？
对，
我就说这可能是一个面子问题了。
对，
对，结果回来之后，我在千人的面前就被长官就是干掉，直接讲就干掉。
嗯，
你就想你在搜狗前面被一个你的老板骂，然后全部人在看你，那种感受是多么的羞辱。
而且你是做好事，你做好事做到出头天，结果竟然遇到了这样子的羞辱，真的好惨哦！哇，
这个
人生毁了。
我的抗压心就在那时候建立的，我告诉我自己，其实心里 OS。
等一下，你有说脏话吗？
你
我们都有收录进去啊。
我说就嗯一下。
哦，一下吗？
对，就是那种感觉，因为在群中嘛。
对。
就是为什么做这种事情是不对的，或怎么样？所以，可是到头来想想，因为军中有他的，毕竟有他的文化。
也是啦，但是不能弹性一下吗？法中情，情中法。哎呀，
所以这时候这件事情也让我深深的醒思到，这个环境不是我要的。
是，
你
长大了，
对，大这边，我觉得我的翅膀被束缚住了。
对，没错。
可是我爸开始试着跟着我爸妈开始讨论说，我毕业我可不可以离开这个环境了？
对，
我觉得我想去下一个阶段了。
是啊。
对，
赶快毕业吧，
没办法。
为什么
要深读所谓的官校？
对，不要念呢，可以吗？
可以，我真的不念了。所以那时候我考学测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重大的抉择：我要认真读书，还是认真的继续做我的志业，就是服务人群这件事情。
是。
结果我那一年是全年班最后一名。
对，
我告诉我自己，我最后一名，但是我在另外一边，我一定要做到淋漓尽致。
对，第一名。我要做我生命的第一名，
对，
哇，好感动！
所以我成绩是最后一名，这件事情让我大长官们全部都
跌破眼镜。
对，然后那一年因为政治作战学院，他们有一个志工系，就是社工系，
对，
大开名额啊，那一年我也没进去，因为我成绩最后一名，怎么可能进管
家？是，
领国家的钱这样。
对，
对，但是那这样子我也进到了陆军士校，就是士官学校。
哦，还是有进士校，
那是2年制的专科班。
对，
结果进去之后，待了1年半，我差半年要领毕业证书。
嗯，
要领毕业证书的钱，我就想，我到底要继续留在军中，
嗯，
还是要离开军中？
对，
然后最后我还是决定要离开军中。
嗯，那就差半年了，就把念完就可以离开了。
对，大家都说你差半年可以拿毕业证书，为什么不
对啊？
可是我觉得我拿了这张毕业证书，对我人生是一个压力，是一种不快乐。
哦、，OK，
一种 emoji 了，
一种 emoji， 对，我觉得你内心隐隐约约觉得不对了。
对，我说我那
我可能不像体制屈服哦，我觉得你是有点这样感觉哦。
对，我就觉得我像个狂人吧。
嗯，
好，没关系，那我就开始决定要离开军中了。
对，
可是我过去的钱啊，
对，
就是所谓国家的经费，
对，栽培
国家用国家领国家的嘛，
没错，
这笔钱我要还给
纳税人钱啊，
对，要从哪里来这样子？
对，嗯，
好，最后我就想，我要为我自己募款赎身。
对
对，那要募款赎身，当然就要准备一份企划书嘛。
对，
就把我过去做过事情列
列成。对，从前的种种，从国中不，从高中做到专科，
对，那些
够你写的5年，
对，超多的。
保德信精英志工奖，国际精英志工奖，
对。然后那时候去募款的过程中，
你去哪里募？
亲朋好友，
哦，
然后社会上的社会资源这样子。
哦，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贵人出现了，他是我志工的好伙伴，
对，
他是商业周刊的千金，
他
也是我志工的好伙伴。
哦，是，
那就是说，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只有我爸爸能解。
嗯，
那我引荐你去见见我爸爸好了。那时候我才21岁。
对
对，然后21岁 他就带我去见了他爸爸。
对，
那商周的创办人叫金维纯。
哦，我们常常看他的文章。
没错，金水书他有一本叫《还在学》。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我很鼓励大家看他们的书。
是是是。
对，那时候我去跟他募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如果今天我赞助你这笔钱，第一个是我对不起你爸爸，原因是因为他会这件事会使我爸爸比较没有面子。
对，
第二个是如果为你自己的人生做了这样子，就是赞助你这件事情，让你离开了军中，其实。”这是一个不 OK 的 ending。
对，哦，他好有远见的一种看法。
对，他就说如果你是玩真的，请你自己去实践这件事情
啊，没给你帮忙。
好戏在后头，
好戏在后。等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好戏在后头，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不是广告啦，音乐。哇，这庆展的这个故事太热血了。你后来遇到了这个哇一般人都见不到的高人哦，金维纯先生，商业周刊的创办人哦。庆展，结果那个时候金先生跟你讲说我帮你，好，你爸爸会觉得没面子，好，那你在这个也不是好的 ending， 你自己去努力吧。然后结果他，你现在说他不是在阻挡你，是在帮助你，为什么？此话怎讲呢？
他那时候给了我一个众筹的概念。第一个众筹的概念是这样的，如果你要募100万，100个人支持你10000块钱
就够了，
就够了。那你可不可以去把这件事情给完成？
哇，你欠100个人人情啊。哦，
对，
你看我都想难的。
OK。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这样也是一种办法，如果不能100个，那我就200个5000嘛，对不对？
对。
OK， 那时候我就开始去做这个所谓的募款的动作了。
是是是。
那第二天他就说，如果你募的款项最后差那一些，支持你。
对，没错。
就是这一句话，我就说，其实人家愿意支持，只是他有他的立场的问题，有身份的问题。但是他说你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真的，而且其实他一帮你，等于说你不但跟你父亲决裂，他也跟你父亲决裂。可是透过这个动作，你说不定就可以展示你的决心。你看，好好的盯这半年，跟要这100个人，你反而去选这100，表示你的决心是很决绝的哦。然后呢，然后呢？
然后我就开始不耻下问的去，就到处去，去做所谓的
募款
的
群众集资，
对
对，
好像募。那我的阿姨啊。然后一些朋友啊，军中的同学啊，
对，
这样募到了，那时候募到了快70几万吧。
对，哎呦，
那最后因为我要退学的金额是那时候是落在80万左右，
八十万，差一点，
差10万。
对，
我就硬着头皮，金叔叔，我已经募了这些了，我就差你最后的支持了。
对对对对对，强啊！
我跟他讲完，隔天账就到账了。
对对对，你看看，哎呦，天哪！
那这一段过程真的里面，大家如果有创业过，或者是有一些工作经验，或者是在最需要钱的时候，那种感受大家是最深刻的。
如人那个什么，冷暖之如人饮水，冷暖之。
对对对，我就发现说这些愿意帮我的人，未来他们现在都没有对我催债。这些钱他们从来没跟我催过，他们可能就当捐款捐掉了。可是我告诉我自己。
对，
这些钱我要一笔一笔的还到他们手里面，而且告诉他们我成功了。
是，哇，好感动。
那
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呢？
接下来的发展，我在103年1月份的时候就离开了军校。
是，
好，离开军校之后，我隔了1个月之后，103年2月21号这天我都记得。
对，
这一天我开了我第一间公司。
啊，你开公司啊？
对，我开了公司啊。
对，
要活下去嘛。
你活下去怎么会是开公司？找投入啊，你说你开什么公司？
投入我也一起找了，
为自己找了一个老板的工作。好，然后
找了一个麦当劳的外送。
嗯，
这个等一下会发生一件有趣的事。
哦，
那再来是我进了一间业务行销的网络行销公司。
网络行销公司？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自己开的公司嘛。
自己开的公司，你一个人做3个工作，太夸张。然后呢？
我把我自己逼到一个极限，是说，
对，
因为我今天不赚钱我会死。
对，没错。
所以早上我学网络行销。
对，
因为我们知道网络都是趋势嘛。
是是是，没错没错。
学网络行销。
对，哦，那3年前哦。
2年前，哎，对哦，快3年。
100，对啊，2016，哦，都快了。
对，
2年多前，对，
网络行销，那我学会了，原来业主有一个固定的成本，你只要把价格拉得越高，那就是你的利润。
对，没错。
OK， 这是我学到的一个东西。
对，
再来是我在半夜的时候， 就是哭着，就在冬天啊，那时候
对
一月二月很冷，
嗯，
我哭着送那个麦当劳。
哦，哭着送麦当劳啊！
说我怎么那么的悲啊？
嗯，
之前我好好的军中，每天
嗯
准时起床，准时睡觉，睡到
对自然醒，
从下午这边送麦当劳，半夜了我在干嘛？
没错，而且一个月还有钱呢。啊，你这个麦当劳对不对？
那时候我穷到，那时候因为我要租房子，要什么都要钱。
对，
我穷到人家都说不是剩下十块钱铜板，
对对对对对，哇、哦，好惨哦！
真的经历过那个
对
过程，对
嗯哼嗯哼。
那这段过程也是一直促使着我，要一定要往前，我一定要证明给我爸。
穷怕了哦，嗯，
是穷怕了，就是让他们知道说，
嗯，
我可以翻，
可以翻身。
对，那开公司，因为我们讲三件事，然后开公司嘛。
对。
那开公司这件事情，就是我边在跑业务的过程中，边在做积累。第一个，我业务能力提升，我会做行销，我可以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对 对, 对。
我公司的所有流程都是我自己跑的。
是 是, 是。
我现在在做的所有的事情，几乎在打破所谓的行规。
对。
因为很多人都说 啊,
啊，
给会计办就好了。
对。
给谁做就好了。
对。
就是自己来是最省事的，但是最耗时间。
对呀、啊。
但是这过程中的经历。
对。
只有自己知道，
对自己最清楚。
自己跑的，
没错。
那因为来台北开始创业之后，
对，
就发现很多人都自称所谓的顾问，
对对对对对，
顾问其实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或者是怎么样接受训练的，大家都不知道。
哎，是啦，
其实要找一些口碑信用良好的人，
对，
来找当自己顾问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重要。
哦，你还找人当顾问呢、
啊啊？没有，
你还没钱呢、啊？
我没找人当顾问，是很多当顾问跑出来说我要帮你，我要怎么样？
哦，哦这时候跑出来很多顾问哦。OK OK， 天
哪！
然后呢？
哦，然后那经历过这一段的洗礼，因为我是做业务的嘛，
是，
那我也很活泼，很热情。
对对对，哎，等一下，你那公司还没讲清楚啊？你那公司做什么行业啊？就是、网络行销嘛。然后呢？
自己开的公司吗？
对，你开的公司啊、
哦，
是卖什么产品的啊？
哦，那时候有一位住德国的台湾女士，
对，
她跟我谈一个合作，
对，
说请让我协助你创业，
对，
然后我给你一些指导什么的，
对，
他真的也算我贵人嘛，但
是
是
是是，
后来因为没有打契约的关系，
对，哦哦，
对，这个东西其实对你现在说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
契约很重要，
可是他不是德国人吧？
他住德国的台湾人，
哦、住啊。台湾啊、哦，等一下，
四位女士，
四位女士，然后呢？
然后我就开始帮他卖，然后我就去开发什么医美学会啊，
对对对，
然后一些金字塔顶端，因为他的产品很高单价，然后是很稀有的物质。
那你很特别、欸，
对，我就一直卖，那真的他把该给我的钱也给我了。
对，可是你那个时候那么年轻，怎么人家会觉得你有说服力啊？
我很会讲故事。讲故事很重要，
讲故事很重要，
所以对， okay, 然后你要熟知一些产品的内容，
对对对对对，没错，好特别哦你，然后呢？
然后那时候因为做
钱也给你，
对，钱有给我了，最后可是他觉得可能哪些地方不 OK 吧，他就不拢，他把资料收了，那就叫他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开公司了，这就是我觉得比较我不舒服的地方，
是，
对，哪天遇到他，
这总难免的、啊，在台湾找了一个代理商卖卖卖，我就整个产品进驻台湾，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现在我也没看到他的产品继续卖了，
哦哦，
不赢钱，
没有你的业务能力嘛，哦，好了解，那时候让你心情有点圈圈叉叉点点点，
然后这时候过程出现了一个东西叫直销，
直销，
台湾的直销很热门吧，
对，
到处都有什么
直销，是是是是是，
对，那时候我做了我人生第一个选择，好，我去做看看直销，
对，
没想到我在台北的所有生活费都是这间直销公司所提供给我的，
哎呀，你怎么做的啊？
我很会增援，我很会卖，
对，
人家签不到的单我一周可以签三十几单
啊，你是有什么独到之处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很会讲话啦，
哦，又很会讲话，
就是很会说故事，
很会说故事，而且我觉得你就给人那种很诚恳亲切，然后呢，
但是我是
很能够放心的脸，
对啦，就是和善，
这也属于靠脸吃饭的一种，而且你有那个故事，你那个军中赎身的故事，你有到处讲，
没有到处讲，因为我觉得这个不能当饭吃，
哦，这不能当饭吃，那 你怎么样让人家这么快时间一签三十张单，你怎么样创造那种亲近感？
我讲有什么说什么，因为现在很多直销商啊约你去喝咖啡啊，其实是要讲直销，可是我只告诉别人，告诉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伙伴， 你要做什么你就告诉别人你在做什么，要讲清楚，如果人家认同一定会赴你的约。
对，
很多人用骗的用拐的，然后最后加入了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对对对，被骗了，
对啊，
不舒服，
然后什么为了要捧场啊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这就是台湾普遍的东西。可是我常常是在这些事件当中，我会把好的东西学起来，
对，
坏的东西排掉。
没错没错，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直销的优点叫做没有任何空间成本。
对啊，
然后我也不用请任何的行政费。
对，
跟我在做那个开公司的感觉完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
没错，
开公司我要管销人发财，
对，
我要去学法律，我要去知道税务。
对对对，你还要自己去跑税务，你还要自己开发票，你还要
对那
报税啊。我刚才
可是在这之中很多贵人都出来了。
对，
像我现在合作的记账师啊，然后合作的设计师啊，
对，
或者是一些朋友，
对对对，
都是经过淬炼出来的。
对对 对, 对，这个人可不可以用？对不
对,
对？
他们已经跟我合作都快两年了。
对对对，哦，了解。
他们都是有家庭的人哦，
对，
都比我大十几二十岁。
对对对
对，
哎，现在真的是向下看的，不是向上看，就是向年纪小的人学习。您世界是掌握在年轻人手上的哦。哎，那我跟你分享一个小经历。我之前呢、哦、遇过一个那个直销商，号称什么月入200万台币的，然后一见面，结果他就说：“哎，你这个职太好了，你要加入进来啊。”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就说：“哇，你现在加入进来，我们的产品很好啊，我的什么神奇故事。”就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讲说：“先生，这样子好了，你
给我看。”
对，没有，我跟他讲说：“你也不是说你存钱，他我的亲人的哥哥，我的，哎呀，我，反正就是亲人已经说看过他存折，说这是真的就对了。然后他这个亲人又叫我一定要那个跟他见面，所以我就被叫去见面了。见面我也知道就是要跟我做销售嘛，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问题就是他都不听我讲话，他就一直讲，哇！我那时候听了真的疯了，我跟他讲说，好，你现在跟我卖产品对不对？叫真源对不对？我跟你讲，我在做课程设计，我们的课程什么，他讲什么我就跟他讲什么，就开始讲了20分钟，然后他就说好，那时间差不多我要走了，然后就他呢就说然后他就要放我走，然后他就说哎，他这个你怎么不多讲一点啊？都把赵启强拉进来啊？然后他就说啊，不用了，就是我们话不投机了，这什么意思？我觉得他都没有在了解，我不跟我讲话，都一直在讲他的东西。哎，这个是年入2000多万的人呢，好奇妙哦。好、哦，这我有一段最近有这段奇妙遭遇跟你分享一下。
对啊，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讲说会请你晒收入啊，干嘛的啊？
对对对，
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其实是看不到的东西。
是、嗯、
对，很多人会自视就是一些我的年纪比你大，然后姿态比你高，
对，
我是什么某某某。
对，
而且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而是你到底有没有讲实话。
对
对、嗯、我觉得讲实话，你从态度，然后你从他讲出来的内容，
是
一句话语，都可以知道这个人可不可靠，务不务实。
真的没错没错。
对，那经历过直销这一个阶段，那在直销过程中，因为我们会常常去找一些教育培训课程嘛，
哦、oh, ，OK，
自我提升，
对对对，
我很喜欢学习。
哦，你也去提升你自己，
对，那在
以前不爱上课，现在要上很多课了哈。
啊，对，这些课就是比如说商业模式，
是
妈的这些东西的，
对对对对对，
就去学、嗯。那学了之后就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啊，
对，
然后很多好朋友这样子。
哦，赞，很棒。
对，
哎，然后呢，这个直销岁月呢？
直销岁月、哦、到。其实在因为我做事情其实是同步很多，大家都觉得像多头马车，
是是是，
没有
对、啊、当时你麦当劳开公司又学网络行销，哦，你现在直销还多头马车多到哪里去啊？做什么、啊、
？OK， 好，那时候中间我就去上课嘛，
嗯，上课，
上课，上到上课之前，
对，
我就搞了，因为那个在医美那边就是做那个贸易有赚钱嘛，那个、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我那时候就开了我的协会啦。
哦，你开了一间协会哈、哦？
对，
对，我知道，就是现在的中华国际青年种子协会吗？
对，
你那个时候怎么会开中华国际青年种子协会？你后来上课上很多，上开这个协会是合情合理。你在做保养品的代理商，你怎么就在开这些？
两个起心动念我刚才没有讲到。
对，
其实刚刚开公司的起心动念是我要证明我自己。
对。
我103年2月21号开的公司，我10年之后，我同学可能才博士毕业，可是我公司只要活着，我都可以拍胸脯说，我公司活了10年。
嗯，
起心动念就这么简单。
是，哎、欸，我觉得你很爱证明你自己耶。
可是后来啊， 那个公司有赚到钱了，
对，
我就把它捐到自己的协会去。
哦，
开协会，因为我不知道捐给谁，因为现在慈济资源也很多。
对对对 对，
各家的基金会其实资源
你可以留着自己用啊，为什么把捐出来呢？
我觉得还是有人需要帮忙啊。因为我那时候军校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做公益做掉了
啊。
就是对，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赚到的钱几乎都是 donate 掉了
啊。
对，
这是为什么？
我只觉得很多人需要帮忙啊。
对，
自己够用就好了。
是是是是是，哎、
啊
欸，你真的头脑好奇怪哦！你的头脑怎么有点不太务实？
对，就是不就觉得有点好高骛远。但是我最后想想，我搞不好未来会变成甘地或者翁山书记，说不定搞革命，我不知道。
对，
但是我只觉得说，人应该要做点对社会有帮助、有意义的事情，
是
是
是
这样子的。
哇，好特别哦！
所以这个协会第一年我就跟
对
那间组织公司的
对
台湾头就对了，
对
办了一场大型的公益家公益园游会。
对，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做代理商品的还是网络行销的？
直销的。
哎，对，所以你说做直销的时候，你开始做直销，就用你的协会再跟他们办了一个很大型的公益的演讲，
因为他们想要捐一台富康巴士。
对对 对，
那我就想说做好事，那也不是要增援什么的。
对，
那我们就一起办了一个公益园游会。
对，嗯哼，
那我们捐了一台富康巴士。
是，
对。
对，
那时候活动招了大概3000多人。
3000多人，哇！
我们的协会的第一年的第一场活动，
对，
3000多人。
是，哇！庆展永远在创造着不可能。好，我们再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我马上回来，再听听庆展哦，不可思议的人生。欢迎再度收听职场好给力节目，今天真的是遇到奇人了。我之前就听说这个庆展哦很奇妙，可是今天在深入他的这个生命故事更是觉得不得了。诶，你们当初说用你的协会跟直销公司办了一个活动，来了2000人，我没听错？
3000，
我听错了，是3000人。你告诉我，你怎么办到的？你刚开始是做了什么事情？这个公益活动内容是什么？我要跟你学习
公益活动的内容。其实他们因为这个公司的这一个组织头，
对，
它是台湾的县头哦，
嗯，
它伞下就有3万多人，其实号召起来是没有问题。
好恐怖，对
对，那他的起心动念真的很好，就是要做公益，
对，
所以我觉得这跟我的理念是合的。
对对对 对，
那因为很多人会想说，直销跟协会挂上一个合作的话，有什么利益啊或什么的，我觉得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我有什么说什么的人。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决定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是要捐这个富康巴士。
对，
那捐了富康巴士，那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有来啊，一些政要也有来。
对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说，哎，办得很成功。
对，
那就是为自己过去的经验又多加了一个小小的故事，这样。
是是是，等一下，富康巴士多少钱？
106万。
那直销公司这台车上面呢给了多少钱？
我是负责办活动，他负责捐车。
哦，他是捐车。那你们用什么样的活动可以招募到3000人来？
什么样的活动？就是公益园游会啊。
公益的园游会，那谁来摆这个摊？
他的组织有3万人，所以要找3000人，十分之一。
哦，来回娘家一下。
对对 对，
然后呢再找一些人可以
社会的上面，像我的志工，我自己那时候活动我就揪了快100多个志工。
对对对，
我自己的志工，
对，
100多个，就我的小伙伴他们。
对对对对对 对，哦，你也是一个直销商之一啊，所以你也可以招得到人啊，哦，对不对？
对啊。
等一下过去哦，所以说你现在没有在这直销行业了。好，没关系，故事继续演进。我觉得这个，哦，那要说1+1会大于2，对不对？你看这个这道菜怎么做？就是他有钱要捐车，他有人可以发动，然后你有组织可以办活动，然后你早就参与那么多公益活动，你早就有经验。那官员当时怎么找来的？
官员呢，就是透过行政流程，因为官员其实就是一个活动的灵魂啦。
嗯，
那有很多人说你会不会有政治炒作什么炒作，其实也没有，因为
总要炒作。
对，他们就是，所以最后我们就是蓝绿两派我们都各找一个代表。
对对对 对，
就是因为新北市长是蓝色的这样。
嗨嗨，
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既然做了组这种协会啊或者是公司行
号，
就不应该跟政治扯上边，因为我不想要当个红顶商人。
是是，
但是我跟大家的关系都保持很良好。
对对对 对，
所以我对我自己一个期许就是，哎，我接得到这些长辈们给我的资源。
对对对对，
下得到学生企业，
没错没错，
学生的一些族群。
对对对，
我就觉得我是企业跟学生之间的桥梁。
是是是，
其实这些生命的历程跟生命的故事是造就出我现在这个平台的诞生啦。
对，好，等一下哦，所以直销这个工作你再往下做，后来呢发生什么事呢？到你现在所说的这个平台嘛，中间有什么过程？我们的故事不要遗漏，嘿。
OK， 好，应该是这么说，在做。从直销到我认真开始做协会，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能再多头马车了。
对 对, 对。
再来是，我问我自己，其实这些我找来的伙伴，他们很多人的能力不见得像我一样。
是。
对，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直销是个造神运动，做梦的一个神话。
也是。
可是很多人其实扪心自问，当你投入一份事业的时候，你有没有对你自己负责任？对你自己有交代？
对，
很多人是没有的。
对，
很多人是我捧我朋友的场啊，我一丝一丝加入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些就是你造就出你一份事业或者是你一份兴趣做不起来的一个
原因。对。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那我的事业到底是什么？
对。
我的事业到底要做什么？
没错。
我好。因为我创业是一个无厘头的创业，所以最后我整理出来，我想要给年轻人给人们一个希望，
是是是，
然后透过一段生命历程，因为年轻人其实缺乏的是经验，
对，
很多去实做的经验，
对对对，
去操练的经验，
对，
然后最后出来才会有一个结果，
对，
因为我在这过程中，我一直问我自己，我到底是谁？
没错，
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人家刚刚说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我修身齐家都没做好了，我就管社会是做。做志工了，
对，
然后搞来搞去，最后我发现我自己弄不好，我爸爸也不喜欢我，哎，
是，
不是说不喜欢啦，应该是说他用的爱的方式不一样，
对，没错，他爱你，可是用你不喜欢的行为，
对
不对？
所以我在这段生命的过程中一直在追这件事情，
对，
是谁？我是谁？我
是
谁？
是，哇，
我追了五年，那最后在今年的时候我追到了，这样，
对，哎呦，然后呢？发生什么事呢？追到了什么呢？
因为我上了很多很多的课。
对，
其实最后这个答案是你我都是一样的。
对，
我们没有任何的等差。
没错，
我觉得我更坚持我要做的事情是
是，
哎，可能大比老师，可能像我们讲 Chris，
对对对，我们的嘉宾，还有上次的来宾，
对，我们都是一样的。
对，
只是今天你比我早出生个，
没错，
三五年吧。
十几年，
哎呀，然后还有 Chris，
谢谢谢谢，这其实赞美，我会听下去的。
OK， 那就是说，因为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只是早出生晚出生。
对对 对, 对，
那这又跟其他的什么灵魂学什么都一样。
是啊，人生而平等啊。
对，可是很多在我在闯荡的过程中，很多企业家就觉得你才21、22岁、23岁，你凭什么跟我谈事情？可是我讲出来的话，其实是已经40、50岁人的经历了。因为你经历过组织跟很多人相处互动，
对对对，没错，
这些结果，
对
对，那同时
在江湖事你也混过了，对不对？
中间我
最有纪律的军事你也经过了，直销这种，哇，这个
杂处，
对，这可以，哎，对，我是不是想讲成这样啊？你自己说的哦，
因为什么人都有啊，
什么人都有嘛，对，你也经历过了，
对啊，
对，什么都有哈，龙蛇虎兔牛蛇马羊，哦，然后呢，然后你就决定说要为青年发展。好，然后每个人都一样，众生生而平等。然后呢？
那我就想说，那我们要做一个事业跟置业可以放在一起的一件事情。
哦，
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会喜欢唱歌，很多人会喜欢听音乐，可是为什么他的兴趣不能当饭吃？
对对，
你看吴阿莫多厉害啊！
哇，超强的。
然后
听说最近帮台北市做一个广告，要加收费不知啊，哦，
反正就是，我觉得兴趣可以当饭，所以在这中间过程中，我有接教育部的约聘，我有到各大学去讲课，
对对 对, 对，
所以很多年轻人就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是，
比如说年轻，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找伙伴，我们要怎么跟你一样可以募到这么多钱，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是找伙伴这件事情，
是是是，
在创业的过程中伙伴很重要，
嗯嗯，
那我的伙伴都大我10来岁，
哦哟，
20来岁，
嗯，
最老的70几岁，
哦哇，
对，那最年长的啦，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我要讲的是，其实我挑伙伴的概念很简单，第一个是肯负责任，
是。
因为这些大哥们，
对，
他们都是爱家的好男人，
对，
因为他们就说：“庆长，开会，我要开会，我要不开会可不可以晚一点？我要去接老婆，老婆、那个小孩我要去接。”我说、：“OK OK， 你去，反正去完记得要来开会。”他们都是很负责任的，鼓掌的。然后女生就是有爱心啊，会爱小孩啊，
对，
这是我挑伙伴的首选，
是、
就
是修身齐家，
对，
哦，
这让我看得到这样子，
对，嗯。
然后这个平台的发想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执行嘛。
对。
那执行的过程中遇到了我麦当劳的老板。
哦，等一下，麦当劳的故事怎么又回来了？然后呢？什么样的老板？店经理吗？
他是管人力的老板。
总公司啊。
总公司。
哦，总公司的老板，然后呢？
对，他就说，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就说，哎，他把他的名片递给我了，我就看了三眼。我确认一下，你是不是就是这间公司的老板？他就说是啊，这是我的公司啊。我就说，老板，我是你之前蒙布多尔请的员工啊。他就吓一跳，哇靠！他就这样讲喽。你两年前送外送，你现在在跟我谈事情啊？我就说对啊，这人生就这么的奇妙。
是，真的哎。
所以我说以前打工仔，当打工仔的时候的老板，现在变成跟我共事的 partner。
是，好特别，
还蛮感恩这一切的。
对，
每个人的出现，我觉得都是我的贵人。
对，
生命就只有感激这样。
没错，哈哈哈。
那再跟他谈这个平台的合作，就是我们希望说，透过一个平台，
对，
可以减少年轻人去。不是说去犯错，而是让他去经验更多。
是，
因为我们讲马云有说嘛，错误其实是经验的累积。
对，没错。
所以我希望说，年轻人可以去不断的去尝试。
对，
多一点的 test， 不管去做志工也好，
对，
去上各种教育培训课程也好。
是。
可是教育培训课程有分哦。
对。
有些是免费的，有些200块、500块，有些是爱心公益价。
对。
太多种课程了。
对。
我们希望年轻人有自我选择的、自我判断跟选择的权利。
是。
比如说大比老师为了。小朋友，
对，
他会说：“爸爸，我觉得这件事情如何怎样。”
对，
我觉得我去做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巴拉巴拉，还告诉你头头是道的。
对，
我觉得这个孩子不一样
了，我不用担心他了，
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平台，我们希望说，第一个是我们可以让学生有更早体验这个人生的经验，
对，
他们可以透过不断的活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他自己，
是很棒哦。
花了5年找到我，可是很多人一辈子穷极一生找不到他自己，
找不到自己，天哪！
我举一个我比较，我看比较，就像我家族里面，
对，
可能有些表哥啊，或者是什么的，我到现在其实我心里是看不下去的，
是，
但是
为他们担心的，
对，敢怒不敢言，但是我只觉得说，有机会他们听得到我讲的这些话，其实。我希望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点不一样的改变。
嗯，真的，
为自己的人生负点责任。
是
这样子的。
对呀、啊，哇，好发心。那你所说的平台就是中华民国青年种子协会吗？
中华国际青年种子协会。
中华国际青年中学，我故意讲错的，让你纠正我，你知道吗？大家才会记忆犹新。
到粉丝团点个赞，
点个赞。上次嘉刚已经来行销过了，对，我们再行销一次，欢迎大家到中华国际青年中学协会去点个赞，按追踪好不好？他们有很多的，哎，你们有什么？讲来听一听嘛。
我们其实是透过志工，因为志工可以让一个年轻人找到他自己牺牲奉献爱心的精神。
对，
其实这是我们连那个台湾年轻人都有的特质，但是因为学制的关系，
对，
他们现在做志工是师叔认证，
是，
还要有些家长还会说，我帮我儿子做志工好不好啊？
对，
帮我女儿做志工好不好？
哎，你们都送哪里去做志工啊？
现在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真的，
我们有跟一个叫。环保新势力的
哦，哎，我们有那个人有爱心家园，是我们长期赞助的单位，哎，哦，照顾老憨儿的，在桃园。如果桃园青年学校做志工，欢迎来人有爱心家园做志工，好不好？
因为我之前有到仁安基金会，太多基金会我都去获过。
对，不行，你要来获我们这边的，好不好？你这个奇人哈，要来我们这边混。
那待会就继续往后讲。
哦，好，对不起，
没关系。
我听了就是见猎欣喜，各位，好，我们好康有水，要先往自己口袋放啊。对不起，
okay，
继续。
所以透过志工服务这件事情，可以让年轻人找到自己。那再来是参访实习跟就业。其实参访是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他自己的定位跟兴趣是什么。
是。
很多年轻人他读设计系，可是毕业之后才发现，设计系原来不是我想象的这个样子的。
对，那就后悔也来不及啦。
对，所以我们希望说，他透过比如说，看看这个。
公司
长怎么样？
看里面的职责，人的职务。
没错。
嗯，
看完之后啊，有机会了，搞不好哎，跟大 B 老师有链接了，以后跟你一起做 DJ 一样。
哦，做 DJ 没错，
然后就来这边实习了嘛。
对，
什么的，
没错啊，我们都可以提供的。
对，所以这就是实习机会，最好就是未来他。 哎，接了大皮老师的棒子，
是
在这边，哎，
没错，
就是就业啦。
没错，我在家带小孩，他在帮我录节目。
对啊，动作这就是参访实习就业这一过程。
对。
那可是中间他需要经历过很多的教育训练、培训，比如说自我管理、课程管理，
对
这些东西就会造就出这个平台的诞生。
是，说得好哦，
了解。所以我们会上找企业，下找学生。
是，
我的立基点跟别人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
好，
大比老师今天去学校跟学生讲演讲，所以讲说我们这个平台很好，学生会怎么想？
推销会吧？
Okay, 没错，这是一个上对下的概念。
对，
可是我跟他们几乎是一模一样大了。
对，
都才23、24岁。
对，
我跟同学们讲完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想告诉同学是，你们跟我也可以一样，只是我提早出来闯了。
对，
休学了，我出来闯荡了。
哦，
我为了我的人生目标，所以很多学生说我的兴趣是画画，我的兴趣是照相，我的兴趣是巴拉巴拉巴拉，好多兴趣哦。
对，
我说兴趣到底可不可以当饭吃？兴趣可以
当
饭吃，而且可以吃得很饱，也吃得很开心。
我绝对相信，好吧。
所以很多年轻人其实在这个迷思中也会问啊，我爸爸妈妈叫我考公务人员，叫我当军人，叫我当什么？我只说你可不可以当好你自己？
对，说得好，哇。
所以
多有智慧的一段话。
这一个平台的出现，就是为了造就这些小小的生命，或者是年轻的生命，
是
定位好他自己。
对，
是这样。
好棒，好棒，好棒。好，所以参访，好课程，还有实习，好，这是你们要做的事情。哇，好棒。如果说在听收听的这个节目的父母呢，欢迎让你们的孩子可以上这个我们的中华国际青年种子协会的网页呢，来登录来按个赞，上面有很多课程呢，也欢迎你们可以自己帮孩子留意。那孩子呢，如果你是那个20岁到30岁的青年啊，不用了，18岁我看就可以了，你18岁就出来闯。
其实应该这么说，我们锁定的客群其实是大学生，
大学生就对了啦，
高中生。国中生
也有，
自己都会跑来了。
对，哎，好特别哦！
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理念是对的，会吸引很多想对未来抱持着憧憬、希望的年轻人，都会结合在一起。
是，好赞好赞！哇，这祝福你们，期待你们可以为台湾哦，我们的青年学者多增加一份动力，多看见一个希望。好，我相信哦，今天这样子聊聊，只是让大家哦稍微品尝一下庆展的人生，但未来他还有很多更多哦他自己生命当中哦梦想的实现跟完成。欢迎大家哦可以持续 follow 着我们的协会，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呢追踪我们1766。我希望下次再找个机会邀请庆展的再上节目，再跟大家哦分享他最近做了哪些很棒的好事。